欢迎收听古癌，我是生木工。本集节目由台湾莱雅集团顶级专业医美保养修丽可品牌赞助。今年母亲节，你要送妈妈、老婆、岳母的进贡品已经准备好了吗？今年不一样，我要来推荐一下我老婆本身也非常喜欢的台湾莱雅集团去年新上市 No.1 顶级科学护肤品牌修丽可。早在欧洲跟韩国已经大流行，品牌创办人是发明维他命 C 之父博士。想抗老要先抗氧，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呼吸都会变老，氧化会让你的肌肤加速老化。修丽可拥有三大黄金抗氧参数专利，一精纯左型维他命 C， 二浓度介于 10-20%， 三 pH 值小于 3.5， 所以听博士的准没错。有黄金抗氧参数的明星 CE 抗氧精华就是我老婆的爱，顶级抗老亮到发光组，云亮紧致蓬弹，脸会发光，瓶瓶罐罐你只要这一罐，从老婆阿姨妈妈到岳母都亮到惊叹。还不知道怎么样选，直接下单买这组 CE 母亲节礼盒，再送两小罐精华，现省1352，闪亮价5759。稳肤安泰做限定植萃急速舒缓色修精华，有复合植萃配方成分，可以高效舒缓泛红，敏感就用这一组。买这组最保险，爱美常做医美的老婆就送她这一组安泰做更适合。快上某某买礼盒最优惠，再一小罐精华加一小罐防晒，现省652，稳肤价2263。诸位推荐母亲节熟龄肌修丽可抗老保养新对策。你前面听不懂黄金抗氧参数专利没关系，大家母亲节挑礼物就是不能够手软，一定要挑最新潮跟够贵的去安泰做就对了。全馆无敌销，全部95折，优惠只有到4月14号，诸位限定入手母亲节礼盒，再送限量防晒 3ml， 做个顶级的老公女婿，快点去某某买单，让老婆岳母一起抗老发光。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最近还蛮充实的，我想可能跟自己的杠杆水位降到蛮低有关系啦，就是之前都可能会常驻 1.3-1.5倍以上，然后说甚至会开到2倍，那现在就直接把杠杆都降下来，然后就发现说，生活其实变得还蛮富足的，就是当你今天可能跟股票市场、跟手机、跟笔电保持一点距离呢，你可以找到一点生活中的美好。可是我自己也很清楚，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就我现在觉得很开心，可是我相信大概不到一两个礼拜，我就会觉得干超无聊，所以我就会再一次的回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的强度加强，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循环啦。其实到后来会慢慢的发现说，你自己可能不太能够待在同一个地方太久，就是你个性的问题，所以就是慢慢的去接受，反正我现在觉得很高兴，我就好好的享受，因为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我就不会觉得很高兴了，我就去做别的事情。那这样适当的断线，其实我个人认为对身体健康应该也蛮不错的。因为像我岳母，她很常半夜有时候起床看到我在那边弄，她就会讲说，你都不用睡觉吗？为什么你都不用睡觉？你不会累吗？我刚想说，干当然会累啊。可是当下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就是我每天看到股票在那边跳来跳去，然后盘中突然急杀，那可能身边的群组开始传说干吃泻药哦什么的，然后突然 V 上去哦吃春药哦，不然我就觉得很嗨，好像是我们的球赛的感觉。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种球赛，就是我们看这个本身就非常高兴，也不一定你自己一定要在场中下注下很大，可是你看到他这样跳来跳去就觉得非常的兴奋。所以每天最兴奋的时间可能就是开盘的一个小时，因为跳很快，然后等到后面的就变得有点无聊。那美股的话呢，有时候就很好玩，就是你差不多快睡着的时候，然后第四节嘛，美国队长会突然起来，他们每次第四节的时候突然有动作，急拉急杀，然后就看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觉得自己的这个心情变得非常的高兴。可是久了之后也会开始发现身体出一些问题啊，所以适当的拉回来是还蛮好的。然后最近就做了蛮多我觉得还蛮养生的事情，觉得说花大量的时间在看网飞跟 Disney Plus， 那也看到几部很不错的剧，虽然有些应该已经很红了，但还是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在看什么，那我自己对他的想法。那首先第一部是《三体》，《三体》我再给他一个7分、一部还蛮不错的小品哦。虽然它悲伤的一个小说应该是还蛮宏观格局的，可是在影集拍下来呢，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给你很多惊喜，可是到中后段就是回到那种有点好莱坞的感觉，但整体来说是一个蛮不错，就是你吃饱饭可以稍微看一下的剧，然后可以理解一下地球人跟外星人的一些恩怨情仇，然后一些地球仔为什么会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尤其是人类文明的北固坡啊，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背骨仔，可能是有他的理由，为什么他会这么样的去憎恨人类的文明，可能是有他背后的背景存在，反正这一部我大概给他一个7分。然后另外一部 Gentleman 我大概给他假设扣掉最后面一两集的话，大概有到9分，就是非常有味道，拍得超好。然后后来才发现导演是 Guy Ritchie， 就是一个我从以前就还蛮喜欢他的作品，然后最喜欢的一部是大概2000年以前的作品，那叫做两根枪管，这部我超推，非常好看，我看了好几次。那也发现说他跟那个 Nolan 好像，应该说蛮多导演都这样，就是很习惯的会去用一些固定的演员，说妈的，我可能10-20年前看电影有看到你，然后现在你又在这边出现，还蛮有趣的。那这一部呢就是拍得非常的棒，那女主角很色，当然色不是说就是很大家讲那种情色，就是我没有什么形容词，我讲很色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吸引人，很厉害，才知道说原来腔调对一个人的影响会这么大，然后整个气质都不一样。因为以前好像在《神鬼奇航》有看过他，可 是那时候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印象，但现在再看到他就觉得说哇靠，这个角色实在是非常的特别。那可惜就是最后面的一两集大概可能是为了要收尾吧，大家要吃便当了，然后收的太快就变得有一点仓促，然后这个结束的有点硬，可是前面就很好看，所以是非常投入的一部剧。那另外一部呢就是在 Disney Plus 少见，好就 Disney Plus 上面真的比较少好看的东西，然后就看到了有一部叫做幕府将军的。那这个其实我也是看到一些朋友然后一些地方听众的推荐之后，然后才去把它点来看。那看第一集的时候觉得有点被震撼教育的感觉，说杀小他妈的干日本人真的是有病。那可是后面越看越有味道，然后才知道这一部呢除了这个一些洋人的意见之外，他们也用了大量真田广之本人的意见，所以把很多这个日本当时的 POV 拍出来，就日本人看外国人的样子拍出来，而不是像可能之前的那个叫什么阿汤哥的末代武士，然后可能有些人讲说，哎，那个就拍的比较这个西方一点，那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口味比较重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每个演员都非常厉害，除了真田广之，虽然我真的非常喜欢真田广之，我也觉得他长得超帅，可是哎，他怎么演都同一招，哎，他其实就是东方的丹佐华盛顿啊，就是不管演什么片，就是那个样子，就丹佐华盛顿在每一部片，他就是丹佐华盛顿，然后虽然我知道他很屌，他很会演戏，可是就照我来看，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演员是像是在那个 Inglourious Buster 叫恶棍特工，那恶棍特工里面的那个德国军官 Christopher Waltz， 我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很多变的演员。那像可能真田广之跟丹佐华盛顿，就我就觉得啊变化比较小，但是反正你每次看到他就知道说哦这个大概的味道会长什么样子，还是有他的那种特色存在啦。但这一部就除了他之外的演员，我觉得说哎、欸、都还蛮厉害的，然后看下来是觉得非常的赞。目前到第七集，然后听说好像只剩下两三集就要收尾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收尾，有可能会跟 Gentleman 一样就是要用很暴力很快速的方式收尾，那就稍微扣一点分，但整体来看呢应该目前也是给他到九分、哦、那看后面怎么样收尾。反正这三部剧就是非常推荐给大家。那除了看剧之外，就是花蛮多时间在陪小朋友玩、哦、不只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我也花了蛮多时间在陪小舅子跟小姨子，所以呢格外的充实啊。就是陪小朋友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时间很长，就是哎妈的太累了吧，因为他们可能以我儿子来讲就整天要叭叭叭叭叭叭看，你知道应该很多生父生母都知道啦、哦、就是你儿子或是女儿叫做爸爸看爸爸看，然后他就做一个超蠢的事情，他可能立定跳远，然后又跳超短的，大家说爸爸看爸爸看，然后他跳的超烂，你明明就是很忙哦，你忙个半死，然后因为他叫你，你只好看他，你还是要跟他讲说哇厉害哦，你跳得太远了吧、哦、这种感觉很像就以前那种日本臣子的感觉、哦、有点像，反正你的主子做什么你就是只能够给他赞美，不然你的脑袋可能就不保了。那最近也越来越感伤了，会觉得小朋友真的长太快了，我才来这边两个月，我就觉得好像跟我刚来的时候小朋友又不一样，他又开始会说更多话了。我本来在担心说会不会妈的回到台湾已经忘记中文了，就没有，然后他家这个中文越讲越顺，那逃抱抱的频率也越来越低，然后这应该也是很多爸妈会感觉到很感伤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说小朋友可以多给自己一点抱抱，可是呢不知道是男生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妈超快，才两岁多快三岁，他现在已经大多数的时间你是抱不到了。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他半梦半醒的时候，然后刚起床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掌控他，可是他只要正式起床之后你基本上是抱不到的，就很皮啊，就冲来冲去啊，他也不要给你抱啊。那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他受伤跌倒的时候，虽然受伤跌倒你看到你会觉得心痛嘛，但同时你就知道说他会来找你抱抱，那我就觉得超疗愈的，就是你很喜欢被抱抱。所以不知道我们那边抱小朋友很多那种教你怎么样带小朋友的专家都说你要多一点这种肢体接触啊，可是我反而觉得是反过来，你知道吗？是他在治疗我，不是我在治疗他，或是我在给他一个很棒的童年，是他在治疗我。我觉得，还蛮赞的。那小舅子的方面呢？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踢球。那第一次他找我去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太愿意去。我想说，为什么我要去看小朋友踢球？我连世界杯都不想看，我连什么欧洲杯，然后之前什么 AC 米兰跑来罗马踢，他叫我去，我都不想去。我怎么会想看小朋友踢球呢？但是因为他一直来暗示我，那我觉得小舅子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哦。他想要你来，他就是默默走到我旁边，然后问我说：“哎，你要？”来看球赛啊什么，所以问一问我，后来想一想就说好啦，我去看看啦。然后我到现场之后我才懂为什么他会想要我去看，因为在地的罗马爸爸他们超投入，就几乎每个人的爸爸都在，然后我每个礼拜去就发现说他们一直都在，所以代表说在我去之前是没有人去帮我小舅子加油的。你想说那你岳母在冲他小，因为妈妈们好像不一定会在现场，妈妈们就像是载过去就结束，然后反而是爸爸们他们很投入，然后他们搞得很像他们的儿子们是在踢世界杯一样， 超夸张。反正就是一场比赛踢下来，你可能会发现说，除了教练扫瞎之外，连爸爸都扫瞎。我想说，就是小朋友而已，可是他们真的认真到，像我们那一队两个前锋，一个是 Nicola， 一个是 Paolo。为什么会认识？因为这两个小朋友整天跟我小舅子一起来打那个 Fortnite， 所以我知道这两个小朋友。然后两个都是 Q 猫，就两个小 Q 猫，然后长得矮矮的，可是都是被安排在前锋攻击位置。然后他们就整天对这两个小朋友要求很高，你知道吗？就整场就会看到教练，然后旁边爸爸 Paolo Paolo 手一直狂比 Avanti Avanti， 叫妈赶快动起来。然后因为我的小舅子是守门员呐，那他们的赛制是四节，那反正就是每一节谁得分多谁就拿下那一节。那他大概可以守一到两节这样。然后有时候他在场下的时候就会翻译给我听，就是他们会叫说你赶快动起来，你的脚是坏掉了吗？你不要站在原地，你昨天 Fortnite 打太多，反正一直在那边吐垃圾的话，刚想说赶快冲起来。然后我后来也慢慢的理解，就是这个足球赛本身有它好看的地方啊。虽然是小朋友，虽然很多失误，可是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进球会出现，或是一些很鬼的防守会出现，那个是因为就是小朋友在那边乱踢才可能会出现的东西，所以它有它的醍醐味存在。我就变成我每个礼拜就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像是地方捏软阵线，就一群爸爸坐在旁边，虽然我跟他们无法沟通，但我认识那个 Paolo 的爸爸是一个律师，我们可能就会坐在那边，他会讲英文，我们就稍微聊天一下，喝个咖啡什么的，然后看小朋友踢球，然后每个都非常的疯狂。至今我是没有很疯狂，但是我会跟着哇拍手一下这样，然后就觉得还蛮疗愈的。所以其实看完这样的一个球赛，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足球的风气会很盛行，因为那个是大家都一起的，不是只是可能小朋友喜欢踢，然后或者说他们有很强的队伍，所以好像很理所当然，就是那当然他们这边足球会很盛行，是就是大家都很投入，可能就是可能家长都会去看球赛啊，然后帮他买很好的装备啊或什么的，他回家也会去给他看一些影片或什么的，所以可能就是这边这种让全民运动，因为类似说我们那边打棒球吧，所以我想说就是我儿子以后应该，我也希望训练他去做某一种运动。特别是这一次来这边然后看了好几场这种小朋友球赛之后，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兴趣会非常好，因为真的是团队合作啊，然后还有那种可能抗压性也会变很强，然后可能也比较会有情绪控管的一个加分，就是可能有时候你看他们那种踢球也是很多拉扯跟碰撞，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就是 keyboard by， 你知道就是整个那个情绪起来然后跟人家 要吵架要推挤，从来没有看过、就是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很激烈的争球，可是就大家好像很习惯，就是他们已经活在这种很良性的竞争里面、我觉得这小朋友一定要给他练球，这也是我这次来一个很大的收获，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的聊一下市场动态。那首先呢，在上一集的 Q&A 有一个听众问到我说 IP 股3443创意，那我对这支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菜鸡不适合买。那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认为台湾的蛮多 IP 股它算是深水区，就跟生技股一样，那就如果说你真的有见过在这个领域做到很好的人，那你跟他们聊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干，到底我之前做这个股票在干嘛，原来我之前赚到钱可能都是赛道，或是我之前被杀烂其实是死有余辜，因为我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那其实像这些 IP 股呢，它算是一个比较竞争的领域，因为它的东西也比较难以理解，反正大多数人只讲得出啊，他有在收这个 royalty 啊，他有在收 license fee， 你只讲得出这样子的东西，那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客户是谁，啥晓得，你最多可能就是看看法说会，那你想说啊，我知道一点东西。那当然很多人在过去这个标的上面赚到钱的主因是因为他就是走在一个正确趋势上，就像是你就算讲不出来老黄是做什么，可是你刚好有买到你就是赚钱嘛、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你一定要懂很多股票才可以赚钱，我会这样讲的主因是因为因为以我自己来讲，我会拒绝去买任何一个我不清楚的东西。以前我会，就以前我比较偏动能的时候，很早期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不知道题材是什么，反正先上再说，会这样子。那现在呢，会比较抗拒去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我讲说就建议大家如果搞不清楚状况，不要碰的主因是这样子。那在上一集分享完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每一集都会有蛮多听众热心的听众，然后去整理逐字稿，那甚至是一些笔记，然后就是他把它写下来，然后会旁征博引，看起来蛮厉害的。但是我必须得说，其实这里面漏洞百出，很多人都写错啊，不要误会，我不知道 diss 的意思，只是讲说就是很多人去猜我要讲的东西，你们会猜错，所以你不如直接来问我，因为你用猜的，然后你猜错，然后传出去，然后就变成我看到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明明是人家恶创的东西，他拿我的东西去恶创，然后恶创的东西被别人拿去讲，然后说啊他乱讲，干，那个是恶创的人乱写好不好。就觉得说像上一集的那个最后我请大家填空的两个选项其实是 Meta 跟SocialNext，就是就我的认知是这两个东西，那我现在还在填3661 3661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假设还在讲3661抢可能3443的东西，那个真的是差不多超过半年前的事情了。那现在最新的就是 SocialNext 跟 Meta 的这个故事， 那反正我一直讲说，就是大多数的笔记其实都是猜错。那所以呢，尽量不要去猜我要讲什么东西。那我也不会故意卖关子啊。我上一集只是就大概随便举例一下，告诉你说为什么你不要做这个东西。那你看，其实大多数人都猜错，就代表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东西现在开始在一些外资报告我看到了，可是它开始传出来，开始被大家知道，其实是大概一个月前的事情。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差了，所以很多时候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尽量避开一些你看不懂的地方，是因为你就算要死，你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死掉的会比较好。那就连我们可能知道蛮多事情的人，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死掉，然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别人这么领先。我觉得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说散热股，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说是在炒一个 TAM 的题材嘛，因为有些订单实际上我们是还没有看到，或者说有看到订单，可是那个数字投射就是不对，那个 P ratio 算起来就不对。那就很刚好就是在差不多前几天就有市场消息传出来，反正就是有某公司他们已经去做出他们之后的 EPS 投射，然后放出来，那个数字很惊人哦，年过半百啊，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就讲说靠北，所以现在其实也没有很贵啊，之前大家以为说三十几倍，现在这样算他妈才十几倍，那所以又有新的资金上去推。那像这种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从他的什么法说或是营收里面看出来啊，就算它是真的啊，那你可能知道，就是最后面哦，原来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呢，可能是已经是半年、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有些地方你发现你看不懂，你不要碰的主因就在这边了，因为你会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样被宰掉的。你要想，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剧本嘛，刚好是往上涨，可是之后假设出现一个狂跌的话，说不定也是有人比你先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技术面会变得很盛行的原因，因为大家就发现说啊，反正价格就会先动。但这个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就价格也不一定完全是对的啊。如果价格完全都是对的，那我们过去看到那些绩优股都不会杀便宜给你买，所以市场就会错。我只能够说它有太多的这个综合因素判断在背后了，所以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单纯哦，最好还是去锁定自己越熟悉的地方越好。你要找到你的 edge， 然后这是我一个大哥很常跟我讲的，一定要找到你有 edge 的地方，就是你有优势的地方。你没有优势，你去跟他竞争，你就是注定给他杀掉。就算你现在看起来有赚到钱，可能是刚好赛道。OK， 那市场最近在传的事情我们就稍微聊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 AMD 有新的鬼故事传出来，那就如同我跟大家分享，目前的 AI 已经到很竞争了，就是当这个鬼故事出来的时候呢，是同一天就有好几个朋友同时都密我，然后讲这个鬼故事。以前可能就是有一个鬼故事出来，然后是有一个人先，然后可能等了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然后下个人再传，然后现在都超快，就现在速度都非常快。那这个鬼故事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在讲说 AMD 可能在之后的 CoWoS 的 demand 有下降。那 CoWoS 的 demand 下降，当然大家直觉就会想说，那可能它在 SOIC 这边会上升啊，也就是说它可能只是去降 CoWoS 去拉 SOIC， 可是我们又发现说在 SOIC 这边的数字好像是没有特别的上升，那到底为什么这个数字会下降呢？那当然第一个很直觉的联想就是，是不是 AMD 真的表现得很差？那我们就直接坦白讲，就 AMD 至今的表现真的很差，就是说在这个GPU 伺服器的方面呢，跟老黄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竞争的。那至今还是只有看到 Microsoft 就是身为一个这个大客户有出来一起相挺哦，那其他人拉的单的数量，那还有可能未来的成长性呢，目前都是没有看到。那所以可能还是要等数字风推出下一个产品，或者说在软体这边有办法做出一些变革跟应用的话，才有可能再看到后面的数字继续往上推。那 AMD 目前是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好消息。但根据我们自己去稍微的挖了一下呢，然后发现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真正的利空啦，就是所谓的 demand 下降呢，稍微拆解一下，我们过往的投射是算说 AMD 大概在2024年有一个50几K 的 CoWoS 的量，那这50几K 的 CoWoS 里面呢，可能包含了赛灵4的量，那赛灵4的量大概是10K 左右，所以这个 10K 我们再把它减掉之后，剩下的 40K 大概就是我们可能去算 AMD 全年的量。那大家就在讲说这个数字有往下降，那你说降的量很多吗？好像也没有很多，就是我看了一下市场的谣言，大概就10几%左右。那这10几%的量很有可能是被其他的 OSAT 就是其他的封装厂给拿去了，所以它不一定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坏消息哦。只是就算它不是坏消息的话，它绝对也不是好消息，因为我们目前还是没有看到就是整体的数量有往上走。那我觉得真相会越变越明啦，因为差不多第一季走完之后，现在进入第二季，就是开始很多这种新的产能的推估就会出来。所以除了 AMD 之外，包含说像是博通以及 Marvell， 在之后应该也是会有各种市场消息会开始流窜，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认为的版本是怎么样子。那当然也要聊一下我们的主角辉达啦，就是现在在市场上表现最好的一支 AI 股。那辉达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供需有出什么样的状况，即便说在市场上有一些 CEO 开始有稍微的提到说，好像这个 AI 的供给有变顺，但目前还是没有看到供需失衡的情形出现。那稍微的看了一下辉达接下来可能的一些产品线跟 原生产的排程。那目前我们大概是推估在今年的第三季左右会开始注意 H100， 也就是之前的 Vulcan 会开始慢慢的 phase out， 就像之前的 A100 一样。我们大概在一年前我跟大家分享说 A100 会慢慢的 phase out， 就是之后这个名字你可能就会比较少听到，他们可能也不会再去做太多的生产。那 H100 大概在今年的第三季开始左右就会持续的走下坡，那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行的，是因为要换到最新的一个规格上面去，也就是 Blackwell 架构的 B100， 那我们把它称为是 Umbriel。 那 Umbriel 呢、在第三季开始会持续的去放量，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可能会在 GB200 那一边。好，那如果是一样走气冷的这个 Blackwell 的架构的话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会顺利的看到、会在第三季左右开始交棒，然后之后就会黄金交叉变成是 B100 的出货量跟生产的数字会大于 H100， 那目前看起来都还是蛮正常蛮健康的。然后在后段封装、就是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大概有一半会在台积这，然后一半就可能会跑到、这个 Intel 跟 M-Core Spiel 这边去、那目前都还是维持一样的状态。虽然我们在前几集的愚人节那一集有稍微聊到说市场上有在传说一些封装厂可能有跨的问题，只是就我们理解这跨的问题应该都可以慢慢的把它解决，就多跨几次就好了，就多验证几次，那应该最后面都是会慢慢的把它解决掉。那只是就是稍微的看了一下我们去推算这个产能的表，然后会注意到有可能，我这边要讲就是有可能在接下来五月老黄出来讲的时候，这个财报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法会，就是开法说会变成开法会，就是这个财报可能会有小爆炸，这是我们的猜想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如预期。那这个不如预期呢，如果真的有发生，如果市场有跌的话，我会觉得这就可能就是一个对我来讲蛮不错，假设你杀够深的话，是我会想要再回去把部位加大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猜想啦，就是我们跟身边朋友稍微看了一下，那发现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转换期上的一个问题，那有可能就被市场拿去做文章，只是我们不确定会不会发生啦，只是有发生的话就是剧本是发生的话呢，那就是不要太紧张，因为后面的状况应该是很不错，所以如果有杀是最好，那如果都完全没有杀的话，那就是维持本来的状态，也不会再想要额外的去动它。所以这边也稍微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会去看一些数字，然后去做一些剧本的推演，那觉得这个剧本是可能还蛮有机会发生的。那如果真的有发生的话，就是外面会开始传说啊，这个东西不行的，那只是你就要知道说那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刚刚前面有提到讲说，如果真的有出问题，可能会比较在 GB 那一边的主因，是因为 GB 它是一个新的这个水冷架构嘛，那它主要都是在走这个 liquid to liquid 的 EU 的架构，那也有liquid to air 的 2U 的架构。你看 battle 又开始了，你看你听，就这样，他就是这样，下午就这样一直叫。好，我刚刚讲到哪？好，2U 的架构就是说它有 EU 跟 2U， 然后都是玩水啊，都是水冷的啊。虽然玩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新鲜事，就像说像 Google 的 TPU 之前就已经在玩水了，那只是说像之前地震前阵子在震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水冷的管子爆炸了，在一些伺服器那边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其实后面还是有蛮多的问题要解决，它可能在导入上不会像市场预估的这么顺利。我觉得市场有一点像是直接把 GB200 当成是 any other product， 就直接可能在开始进场生产的时候就会非常顺利，然后一路推进去，但这个可能会我觉得有一点争议的存在，就是我自己也会相信说应该不会推得这么顺哦。所以像中国这边他们有些已经推到说明年有个五六万 rack 以上的数字，那我自己可能是看大概一半再多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数字不会这么高。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有一个参数的变化，就大家估的数字不一样。那再来目前可能在这个 NVLink 的36还是72，这也有两种说法，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倾向认为说 CSP 应该是会拉72的为主，但在中国这边有些报告是写说他们可能会拉比较多36的，那你要知道36跟72价格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参数出现了，到底是36多还是72多，然后再来我们会到第三个参数，那到底价格是怎么样。那目前36的话大概抓200多万美，然后到72的话可能是350多万美以上，大概可能到400万美之间，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它不会直接是 double， 虽然36到72看起来是 double， 可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它不会真的需要用量用到两倍以上。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我会认为说价格可能是之前的大概一点多倍，也就是36的一点多倍。那只是我知道在市场上有些人目前是算到了500多万美，所以这就是第三个参数出来，总共有三个参数。那这三个参数乘起来你就会发现说当参数越多的时候那个变化就会越大，所以在之后的辉达相关报告应该会看到高低落差会蛮明显的。 因为还有第四个参数，就是那 P ratio 要给多少。它光是前面三个乘完就已经有很大的落差，然后 P 有些给的高，有些给的低，那又会有更大的一个落差。所以之后在辉达的预估上面可能会变得又再往上提升一个难度，因为这个数字大家都抓不准。那只是可以在这边先稍微的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在当然现在讲这可能都太早，因为现在才第二季刚开始，我们今天讨论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的东西。那只是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应该是会有蛮大的一个分歧啊。但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觉得这家公司是在一个正向成长的轨道上面，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看下去它后面的发展会是怎么样。那一样会持续为大家追踪，就是在供应链上面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啦。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可能在2022之后的一个修炼，因为2022这个科技股的修正真的修得很大。那以我当时自己来讲，我都不觉得会有这么夸张的一个修正。那当时修到谷底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还不够，还要再继续修。那只是现在Here we are again， 我们又再一次回到新高，甚至比新高再更高，拉到已经妈2万多点去了。那美股也是直接冲上去了。所以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就是你看的东西是要以长期的为主还是短期的为主，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可以闪过一些回档嘛，只是不可能每次都可以闪掉一些回档。但是在一些经验之后，以我自己来讲，我现在就会非常厌倦，就我不希望可能以回答讲，我已经吃过两次腰斩，我绝对不要再吃第三次。所以可能我只要发现哪里有风向不对，我就会选择继续的去做减码。然后在前面上升的时候，其实我就慢慢做减码。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大概2年前我自己不会这样做的，只是你知道，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慢慢会整理出一些方法。那当然这些方法也不一定是用结果论来讲最好的方法，可是它一定是慢慢的会让你越来越舒服啊。所以这边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供应链的一些最新的状态。那此外呢，在其他的segment目前我们是没有注意到有什么新的亮点。那最近比较大的一些活动可能就是在德国这边有一个 Embedded World， 就是它是一个嵌入式大展。那嵌入式大展一般他们讨论的项目会比较偏向工业电脑，然后跟这种可能商务用工业用的内容。那目前我去看 Embedded World 的一些可能新闻稿或是一些记者去采访的东西，还没有看到太多的新鲜事，可能比较聚焦在一些机械手臂啊，然后或是一些 AI 应用在可能边缘运算伺服器 MEC 上面。只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太新鲜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再持续观察有没有什么市场上其他额外的题材。那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聊到机器人的部分，那机器人在我最新的脸书贴文上面有跟大家讲说，目前市场上可能主要是在看这个 AMR， 因为人形机器人主要就是特斯拉在做嘛，那还是要看它东西出来是怎么样再来去做一个讨论。但是 AMR 已经是很多厂商都有在做的东西，那市场上也蛮多标的在过去一两个礼拜就真的就开始动起来，就像我跟大家讲到说，现在已经很多人开始在看机器人。那这边也稍微跟大家快速的去做一些营收的剖析啊。其实我们看下来，就是以台湾这边来讲，目前真的有去做到 AMR 的公司不少，就是真的有相关的公司其实不少的。那有做到整机的可能就是像中光电下面有个机器人有做到，然后像凌华跟鸿海合资的一家公司有做到。那做里面大脑的就很多了，像 DFI 友通就是有做里面的这个Jetson Power 的一个电脑，那它就是可以用在AMR 里面的。那只是这些 AMR 的公司呢，它营收占比大概都是在母公司的非常低的这个趴数以内，大概甚至在 3%2% 以内，所以它比较偏向一个题材。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那在上一集跟大家聊完之后，当然我也去针对机器人做了更多的了解，然后去看了一下Jetson 目前的一个预设投化。那我们是没有看到可能在这一波的机器人浪潮之后，然后大家有对 Jetson 的这个投射量有往上拉，就是说出货的状况或者说下单的数字目前没有看到显著的拉起来，所以暂时把它定调在一个题材，它可能是一个题材。那就像我自己跟大家猜的，可能在24年底或是25年我们再看有没有可能是数字会往上拉。那反正如果真的机器人的大潮要出来，你就知道晶片一定会开始大拉嘛，然后一些零组件一定会大拉嘛，那到时候可能就是玩真的是有营收的时候。但其实也不要觉得就是只有题材是不好的，你要知道很多股票它其实在出生段的时候都是只有题材，都是先他妈随便乱拉一顿，然后可能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修正。那这个修正之后呢，才会正式的进入到就是后面的营收成长，然后跟主升段这样喷上去的一个过程啊。只是这个出升段有时候去做题材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机会，所以这边稍微跟大家更新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Q 的部分。第一位四宝老爹，台北四宝爸，五星吹捧，非常喜欢你的旅游评论，最近听到你在欧洲越吃越瘦，非常羡慕，跪求挨大提供一些可以吃饱又能瘦的地中海料理菜单。好，那我就稍微讲一下我吃了什么东西。我今天中午是吃了鸡胸肉，然后烤鸡胸肉。那昨天晚上是吃了海鲜，然后海鲜有蛮多的生虾，然后生虾是加柠檬酱吧，但主要应该就是直接泡柠檬啦，没有太多像那种美乃滋狗狗的东西。然 然后再来一些面包，然后面包都是那一种就是欧式面包那种窑烤出来的，然后可能比较没有香味的，像我们台湾面包很多都是油油香香的嘛，然后这边面包就是比较干干外面硬硬的，然后配上大量的橄榄油，那平常吃有注意到蛋白质的数量多很多，就是在这边要吃到淀粉的东西可能比较少一些。你说对意大利面，只是意大利面它用的油应该也都还是以橄榄油下去拌为主，所以我觉得油的影响差别很大，然后在蛋白质的摄取量会很明显的比淀粉多很多，可能这边的一个饮食的主调吧。那所以我会觉得我吃了很多的肉，然后跟很多的海鲜，那可是在淀粉的方面这个意大利面虽然也是有吃到，但是本身可能是因为用了很多的橄榄油的关系，所以相对的健康一些，所以我认为是因为大多数的东西就是你看下来这都是原型食物啦，所以可能才可以达到说就是你虽然一样吃很多但是你会瘦下去的一个功效。因为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可能吃的东西是一些卤味，好，那个卤味那个卤汁泡多久里面有多少热量你也不知道啊。那一些烧烤，烧烤上面也是刷了各种酱啊，一些麻辣锅什么的，就我在台湾吃这些东西啊，就是很台式的东西，那可是在这边就是吃比较原型食物啦，我觉得主要差别在这边还有大量的橄榄油。好，下面一位台东刘以豪五星好评，哎，大家好，我是从前五集就开始听的老听众，一开始觉得干这个人讲话也太屌，都敢把我偏激的心里话直接在这种大众媒体上讲出来，挂号像是一些极端环保仔可以去死一死这种，真他妈太爽了，真的很感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希望节目永远做下去。那非常感谢这个台中刘宇豪，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很偏激，我反而是很讨厌偏激分子的人。那我讲的一些话可能你会觉得偏激，但是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就是我不会告诉你说那种很偏激的话，什么啊，妈，我跟你讲，客家人都很省啊，客家人都应该妈的被处理掉这种话。哎，我是客家人，所以我可以讲这个，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那反正总之就是，我不会去讲这种以偏概全的东西啊。我一般都会针对某个事件去做评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至今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火烧到我身上，可是不会整个烧起来的原因，因为我就针对事件去做评论啊。哦，当然我心中也会有一些想要一次盖棺论定所有东西的想法出来，只是我尽量，我知道我在节目上面我要去做好一些表率，所以我不能够太容易的去把自己的印象直接套在所有事情上面，虽然我知道我的印象可能分数蛮准的，但是我尽可能去针对事件做评价，所以我们如果都是针对事件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太偏激。然后就来说像是我之前去讲一些环保仔的事情，就是会讲说他们可能很多会希望说什么某些地方不能够开发嘛，啊，干你娘嘞，那你家就可以开发，你就可以住新大楼，你就可以有百货公司，为什么别人那边要当你的后花园，就类似这样的说法，所以应该也不是真的很偏激啦。下面一位删除 IG 重获自主权的人，爱我就要借我钱，妈妈帮我名下买三间预售屋，工程款大部分都是他出，我能出也出，存款剩十几万，这次尾款还差十万，妈妈叫我跟交往四年的男友借，说他真的爱我就会借我，以我对男友的认识，他不喜欢感情之间有借钱的关系，想问如果是男友能力允许下不愿意借，是太小气还是合理？谢谢孟公，爱您。干，就是你们母女很鸡歪啊，这看下来就是这样啊。因为你买了三间预售屋，他是这个房子目前都是你的呢，你们还没有结婚呢。如果说有结婚的，然后财产基本上你们也没有签 prenup 的话，那是大家可以一起分的。他不帮你出，那可能就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可是你们还没有结婚呢，那你也不是说什么你在买一间自住房，你正在努力，你是已经买到三间去了，然后你还不愿意自己把钱拿出来，还要跟男朋友借，然后男朋友不借就是不爱你。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今天去买一些奢侈品，它已经不是我的必需品了，然后我跟你借钱，你不借我钱等于你不爱我一样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有一点自私啦，所以我觉得你跟你母亲的这个认知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就人家没有这个义务要借你钱，而且你们已经买到他妈第三间去了。下面一位丰原史瑞克，男儿有泪不轻弹，挨大早小弟有位朋友哭的时候都不承认，问他都在轻弹，我跟他说男儿有泪就不要假装轻弹了，跟娘炮一样，请问挨大也这样认为吗？认真问。一，小弟用历史本益比去估值，但发现很多股票疫情前后的本益比差很多，是否应该取某段区间的本益比估值就好，恳请挨大解惑跟指导。二，请问挨大可以分享台股美股猛男分别如何避险吗？那最后请挨大用主委的声音祝福6月6号生日的孟公全家平安健康，绩效射到冥王星，非常感谢。干，冥王星已经被除名了啦。那好，首先第一个历史本益比去估，OK， 这要看历史是多历史，如果你是讲说什么十几年前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啦，因为现在是新的资金时代，你也知道宽松嘛，然后大量的货币是持续的在贬值，所以那个本益比的数字可能不一定会跟过去一样，你要知道就整体的历史环境是不一样，然后过去可能坐享一些高本益比的东西，在未来也不一定会坐享高本益比，可能某一段时间市场高本益比的东西是能源，然后可能现在高本益比的东西是科技，但是二十年后高本益比的东西会不会还是科技呢？其实没有人可以很确定。那我个人会认为说历史本益比要看之外，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认为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反而是同业之间的本益比可以看啦，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会去拿同业之间比较，就是我发现一个我认为是好东西，然后市场没有发现的，那目前看起来 P ratio 也都 trade 很低的话，这可能是我会去注意的一个机会。那历史本益比可能是在一些景气循环股上面比较常会去看它，就是过去可能在景气循环的低点的时候它是长什么样子，一般景气循环股就是在可能低点的时候它本益比反而是很高的，所以这时候是你可以注意的一个点，那这个就会去拿自己去跟历史比了。那只是一般来讲我觉得横向的比较是比就是自己然后跟过去比还来的重要，因为有些公司可能现在就是不一样了，它现在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就在说现在的老黄跟2020的老黄其实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因为当时虽然它已经有很多 AI 的梦在那边堆积了，只是大多数人在看它可能最主要还是在看 gaming 跟挖矿嘛，然后现在变成这些东西是可以用在就所以加速运算是可以用在 AI 上面，那并且是打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趋势出来，所以当然它的一些估值区间可能也会跟过去涨得不太一样了。但讲是这样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次哪里不一样，就是最后面每次的炒作可能都会用一些人的受伤做结尾，所以还是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有时候也不要被 carried away 就是觉得说哎，现在可能是一些新的时代了，所以我们要去接受很高的本益比，然后可是之后真的掉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些传统的方法还是有效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去做避险，其实不管你是做台股美股避险的方式都差不多了，减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避险嘛，降杠杆就是避险的方式嘛，然后再来就去使用期货跟选择权也是一个避险的方式吧。那也不一定是往做空的方向，就要说去做多波动率可能也是一种避险的方式，所谓的避险的方式就是说去找一个可能跟你手上的部位是反向的东西去做，可能是会有负相关的东西，就要说你去买债券做一个配置，它就算是避险的一环嘛。那你也可以选择说你手上都是多方的股票，那你去做空期货那也是避险的一环嘛，或者说你去买一些 put 都是啊，反正就是去找一个某种负向的东西去做它，它就是某种避险，或者减码也是。但是呢一般在避险的商品选择上要去注意，蛮多避险商品它本身自带很强烈的扣血，就像说你去买一些可能是深度价外的 put， 那它可能是在真的股灾出来的时候可以起到很棒的一个暴击的效果，但是有很多的fund 他们就是去例行塔雷波讲的这种黑天鹅的一个做法，然后他去买深度较外的 put， 那其实结果并不是太好，所以避险也要注意成本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方式是减码，然后再来可能第二名是期货吧，然后再考虑选择权。下面一位青浦地方太太，诸位你好，我和老公都是从麦克风装反就开始收听的听众，当时因为筹备结婚要规划财务，发现诸位的优质节目可以更新台股美股投资资讯，那也逐渐建立自己的投资逻辑，没有想到听到现在随着人生阶段改变，收听节目根本就变成气氛仔，更喜欢诸位的日常观察还有家庭琐事。今年我们的女儿乐乐出生了，老公终于可以成为捏软阵线的一份子，喜大普奔，希望诸位帮我祝福我的老公嘉浩4月11号生日快乐，未来的日子也要一起努力哦。这个就是暖啊。那我们一起祝4月11号的老公嘉浩生日快乐，那也祝女儿平安健康哦。那希望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持续的快乐。好，下面一位温泉屁话王，就三题，最安，如果您试试看 Numb Little Bug 这首歌，对生活中的无力感会有很好的刻画。那想请问主委，一，想请问什么时候会叫 Lisa 上节目，那请她上台喷主委。二，想请问主委有没有想要自己买一台小飞机开来玩，真的紧急的时候可以多一个方法逃离鬼岛台湾。三，台股的量化公司大概有哪些啊，文艺复兴邪恶城堡有吗，那感恩祈福，祝诺亚早日开通台语加意大利文手势天赋呛人 DLC。 好，第一个会不会找他上节目，不会啦，就是其实我不太会去做一些 所谓的有题材的事情、哦、可能去跟一些目前在舆论圈很热的东西，然后去留言去讨论，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些可能你们会觉得还蛮好玩的事情，然后就故意去尝试。我比较不会，其实你观察下来应该会发现我是一个就像我老婆讲 Vanilla guy， 就是我一直都做很预设的事情，其实我不会去变太多那种很新鲜的东西出来，我比较无聊一点，所以应该也不会去找他上节目。然后再来第二个，有想过要去买小飞机，像以前在做飞行训练的时候是飞那个 Diamond DA-40， 我觉得那个飞机就还蛮酷的，40跟42都还蛮酷的，所以以后允许的话当然会想要有自己的小飞机可以飞来飞去，应该是还蛮有趣的。那我们这样不要讲鬼岛台湾啊，其实台湾真的是宝岛，老实讲是这样、哦、虽然这个宝岛的说法在很多你知道就是蛮多人喜欢赚这种爱国财，我觉得很烦，就整天在那边吹台湾，吹到我就发现那种很自卑的都很喜欢这样，所以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刻意的一直去吹台湾，但是我言谈之中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我在聊台湾很多产业的时候我是抱持非常正向的，就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真的还蛮屌的地方，只是我不会有事没事一直拿出来跟大家吹说你知道台湾有哪些东西很厉害吗，你知道哪些世界之冠吗，就这种话我不喜欢讲啊，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台湾本身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你在国外一些地方住过之后你会发现哎、欸，我们台湾真的有它很棒的地方哦，就是虽然丑了一点这是真的啦，但是还蛮不错的地方。然后再来量化公司有哪些，瘟疫复兴我不知道，但是Citadel 听说是有在台湾做，然后还有像 Jump 啊之类的，所以在台湾是有一些国际队有下来打没错啦，只是这个可能大多数人你也感觉不到，他们可能是放在一些外资券商里面、然后你看他分点你也看不出来，反正一下买一下卖，他有些是在造势有些是在套利，所以这个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哦、但是身边一些做量化的猛男他们是会提到说这一些竞争对手对他们的影响，但是这个应该是大多数人接触不到也不用知道的圈子。好，下面一位夫妻姑姑中卫数市井小明，挨大您好，小弟目前27岁，主动选股胜率大概是6-7%，但是资金不多，挂号不到200万，每个月投入20000左右，且分散在15-20档，所以即使开了杠杆赚钱也不会舒服，想问挨大要怎么样调试，还是因为资金不多所以拉高杠杆 all in 某几档就好，感谢挨大，祝挨大事事顺心，绩效射到我家。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啊、就理论上如果你的能力范围内啦，因为很多人是他做很多股票的话他其实是没有时间追踪每一个，那就没有意义了嘛，但如果是你的能力范围内的话，你为什么会觉得你 all in 的绩效一定会比打散好，你懂吗，这就是大数法则啊，就如果你真的有很卓越的选股能力，理论上你选多跟选少你的绩效都要差不多啊，因为好假设我们说选多的话有10只股票一定有好的有差的嘛，那你怎么知道你选一个你不会刚好选到差的，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问题啊，并不是说重压绩效一定好，重压有可能绩效反而会比现在差。那再来讲说开了杠杆赚钱也不会舒服，那其实就只是因为你的眼睛可能是放在更上面，然后你手在下面，就俗称的眼高手低啊，但这不是批评啊，意思就是讲说你的心脏可能已经是预备好让你去做更大的事情了，只是你的能力就是还没有到那一边，那未来有朝一日你就会发现可能你的能力有到那个地方了，那你也不一定会感觉到满足了。那这个就是我之前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最早进入股票市场的时候我是希望我一年可以额外在股票市场赚40万就很好了，可是现在你一日的震荡就是40万的不知道几十倍以上，所以你还是没有获得满足啊，你本来以为说40万就很高兴，然后到现在你说我真的有对我自己的股票或者说资产方面有感觉到非常开心吗？没有，因为你会发现你到一个新的阶段你的身边朋友也都全部提升了，就是你永远都会有追逐的对象然后比你强的人，所以知足常乐真的非常重要啊。那我觉得就是慢慢的累积吧，如果你真的觉得太慢当然你可以选择去上杠杆加速看看，然后那个其实跟每个人的人格特质有关，那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基本的上一些杠杆应该是不会是有太大的问题，只是现在可能很多在市场上鼓吹的杠杆是开到5-6倍以上的，那个很多死掉的故事他们其实没有出来跟你讲而已，但是我觉得基本的开一些杠杆其实很正常，就像你买房子也会开杠杆嘛，还有5倍、只是房子是相对稳健的东西就还好，那股市里面我个人觉得2倍以下的杠杆都还算 OK 啦，那只是还是要尽量量力而为，就是你的绩效已经可能有稳定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来讨论这样的东西会比较好，所以以你的状况来讲就是你的心脏准备好但是你的能力还不够，那这个慢慢的会随着时间去改善啊，但是我相信等到你资金真的多到你有感觉的时候你可能要的是更大的东西，因为我现在的个性就这样。下面一位，我想赚钱啦，停车位来得巧不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先感谢挨大提供这优质的节目，永远支持您，那想问挨大如果再回到2022会怎么样判断熊来了，那且会怎么样做来避开这个大回档，相同的现在 AI 股一个比一个还高，请问挨大会怎么样判断市场不对劲的，那祝福挨大和家及各位听众都身体健康赚大钱。2022我没有闪得很好看， 2022我其实做的蛮烂的，我是等到第二季左右开始我才切 long short， 所以其实第一波我是直接被杀到烂掉，然后美股我是持续的去持有现股，所以我2022我美股是直接负的下去。那但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说，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事后论嘛，还没有结束之前都无法盖棺论定，就还要你他妈一股没卖嘛，所以现在其实就是赚超大的。那只是在当时是真的不太舒服。那当时有闪过的朋友，他们蛮多都是用大盘的心态去做判断，就是可能前低直接被撞破，然后均线往下弯他就开始跑。那只是像我自己就会觉得真的有这么差吗？其实我看未来的状况觉得还行啊，就是这个去库存应该不会搞这么久，那只是它有超乎我的想象啊，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杀这么久，就它就真的杀的比我想象的多了大概快一倍，所以后来还要有切 long short， 不然可能会更惨。那只是最后面回头看就是发现就是当时的判断可能是对的，就实际上真的没有这么差，就是一个产业发展中的循环阶段，然后可能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只是回的还蛮深的。所以很多时候应该说你看长格局跟短格局，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判断，可能在短格局上是错的，跟长格局上是对的，那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格局。那以我自己来讲，我还是会觉得就算我现在回头看可能发现自己其实是对的，就是只是我在短线上的判断真的是没有做好，那只是呢我还是会不想要就是再一次可能看到手上的部位回升这样子。所以以我来讲，在自己手上的一些重点部位，特别是现在可能获利已经拉到很高的，我去锁一些 trading stop， 就是说它开始回档的时候它会自动帮我用 market 单的价格给它出掉，有一些我是这样锁住。然后有一些呢就是我现在紧盯供应链的一个主因嘛，就是我只要注意到可能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我就会持续的去把部位往下降。然后以及在可能2023-2024有一个新的改变，就是我在过程之中其实我就慢慢的有减码一些东西，这个过去我比较少这样做，但是我现在会这样做，所以能够说就是2022有被吓到，所以现在有一些做法也开始不太一样。那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用，你可以用大盘的形态去做判断，就是大盘假设打一个低点出来，一般来说均线还没有下弯就会再反弹，然后等到这个低点再被打破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转空讯号，这是技术面我会看的东西，就是说形态。那另外一个就是假设我注意到有一些供需的状况开始拉平的时候，这也是我会小心的点。好，所以我还是尽量在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我们节目也像那种编年史的感觉，我在当下我就会如实的跟你讲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哪里落赛过，我哪里做得很棒很对，其实大家回头看都可以知道。那希望可以继续的给大家一些想法。下面一位0106白木车主五星好评推推，诸位您好，有遇过停车场排队被插队吗？连假带小朋友去动物园要停车，遇到硬要插队的白木车主，按喇叭也不理，想问诸位遇到这样的状况会怎么样解决？其实不能解决啊，你就只能够不爽而已啊。那如果人家真的有违规的话，你就去检举他啊，不然你还能够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蛮推荐大家来罗马开车啦，虽然我一直跟你讲说不推荐，但是如果你想要练你的脾气的话我推荐，因为你开过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妈，台湾的驾驶真是他妈友善啊，就台湾人其实已经很好了啦。那其实有时候人家插队你就往好处想啊，其实就是我妈教我的智慧啦，以前我都不懂，现在我慢慢懂了，就他搞不好是外来的啊，他不知道啊，或者说他搞不好是新手驾驶啊，他不知道啊，他搞不好是不知道他儿子的屎要拉出来了，所以他不好意思他那边插一下啊，然后他也不知道要可能跟你闪个灯示个意啊，他也不知道跟你挥个手啊，他就是不知道而已嘛。所以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真的很生气的话，对方又没有办法被处理的话，你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而已啊。所以妈妈教的智慧很多时候回头看会发现是真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以我自己来讲，就以前我也很生气啊，可能就是长按喇叭之类的，但现在我就会觉得啊，反正被查就被查了，就算了。就像我跟大家讲说，可能就是在一些观光的景点被坑，很多时候我当然知道我可以据理力争啊，只是你争下去你最后面也是搞到自己超生气啊，浪费一堆时间啊，所以啊就算了。你就要想象成说，反正你知道你出门在外就是会遇到一堆低能儿嘛，那如果你因为这个低能而搞到你的心情很差，那就是不值得了。就是你大不了就是，反正我知道，好，可能动物园的停车场就是他妈的一堆低能儿，所以我之后就不来了嘛。就像是我可能在罗马这边有些公园，我知道说，干这公园里面妈超多低能儿，是真的有那种很多很低能的车主在那边乱搞的啊。妈，我就不去那个公园啊，因为去了我就会生气啊。啊，我在那边跟你按喇叭，跟你吵架，他们也不屌你啊。我跟你讲，这边是超多超屌，像妈我岳母一个好朋友叫 Shirley， 他是巴西搬过来的，就那种真的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巴西很悍的女生，那就很屌。你知道他就是会停车，我们家门口是单行道，他会直接停车停在那，然后把我小舅子小姨子送下车，然后跟我岳母聊个天，后面已经五台车排在后面狂按他喇叭，手一直比，甚至有些下车干他，他不屌，他继续聊完天然后再上车啊，就真的有这种北兰啊。啊，你说你要怎么样改变他？你他妈你要态度矫正他，你送他罚单他根本也不屌你，他也没差，就是 社会上就是有这种人，所以我只会跟大家讲说，最后面你会看透一切，你会发现说，你就想说啊 ，I have a bad day， 我今天就是遇到了很奇怪的，啊，你知道你一定会遇到啊，只是你每次都要为了他们生气的话，干你会超痛苦的。这也是我还在修炼的项目了。下面一位 Sakiraya 苗栗水晶饺，安安梦工在苗栗工作，要吃哪一家水晶饺？说出来才显得比较专业。恳请梦工开示，祝福梦工一家平安快乐，吃股屌炸天。那另外顺路宣传一下，苗栗建中国中部和高中部热烈招生中，救救梦工的母校吧。我是高中部的啦，国中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什么，她在大伦上班，所以她妈的我一定要念大伦国中，不然很丢脸，不然讲出去大家讲说，啊，为什么主任的儿子没有在那边念，所以妈我就强制念大伦国中，然后过一个超悲惨的国中生活。好，反正总之对，希望这个母校招生顺利啊。那在讲说水晶饺，妈一定是水上人家，水上人家水晶饺干你啊，懂货色的哦。那个水晶饺，哦靠，那一定要加一点那种蒜头辣椒，他那边有那种辣椒，里面有拌一点蒜的，要加那个酱，超级好吃。然后再额外垫个炸鸭血汤，然后炒面加米粉，一定要炒面加米粉揉揉之后，然后一样再加一点辣椒进去，然后以及再额外切一个粉肠小肚，然后跟他讲说，老板不要酱油膏，给我一点姜就好，然后滴一点他妈醋进去，拉一拉。超级好吃啊，我觉得这是苗栗最好吃的。我知道其他人会推一些那种很传统有名的店家，只是我觉得最好吃就这一家。那其实反正都是在南苗的那个巷子里面嘛，啊，这家是真的一生推超好吃的店啦，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拜拜。